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
的挥挥手。谢主这么好的营地，这么愉快的心情，我想什么都会突破的。本来是去年在我们教会有布道会，但是这个因为我们搞了一个水晶大教堂的布道会，就跟我们的时间就冲突了。那后来呢，我就说呢，你们看哪个时间更好。我很少外出，因为我牧养现在有十间教会。我们从2003年建立了丰州华夏教会，那我们九年的时间，我们创办了10个分堂。在新加坡我们有4个，那在纽约有4个，在维吉尼亚有2个，所以我要跑这些教会。所以我很少外出，大概一年3-5次就不错了。你们教会是因为欠的债啊，我要来。感谢主，也是因为现在我有一段时间要外出宣教，那今年我要走大概7-8个国家，教会给了我几个月的安息年，其实安息月，但是呢，其实让我写博士论文的。可是我一发现很，就像你们教会一样，欠的债就要还，人要讲信用，对吧？结果一还，我发现把我的所有的假期都还没了，所以我这个从这里要去Vancouver。刚从北加州过来，刚才在北加州上个礼拜的林树豪他们的教会 Jeremy 他们教会讲到布道，Jeremy 来参加崇拜，爸爸妈妈请我吃饭，还请我打篮球，在那 Jeremy 成长那个教堂那个体育馆打篮球，我打了4个小时，就跟他父亲打得很好，当然跟我比还差一点，因为他比我年纪大了一点。我还是跟不上我，当然我跟不上他儿子。这个感谢主。然后我们来到南加州，南加州我相信今天不仅大家在一起相聚啊，我们也在一起有一段的休息。人有的时候需要从繁杂的工作中、压力中脱离开，我们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来跟神有一段的相亲的时间。那然后从这里呢，我们到 Vancouver， 我们夫妻一起去有布道会，然后我就要去新加坡，我们的4个分堂，然后要去泰国、去西班牙、去意大利、巴西，好多的国家，反正今天下半年差不多都在外边走了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很支持我这次的宣教，因为是你自己的假期，你要怎么安分守望？也感谢主，所以大家为我祷告。我们这一天题目叫做突破生命的困境。当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中2章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生命的困境。那我们大家看这段经文，在以弗所书我没有打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先看一段啊，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保罗是非常懂得生命文化这样一个使徒，那么他的书信非常的深，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解释的准确，而且他对整个人类的困境在最终的挣扎的分析也非常的准确。所以他在2章一开始他就说，我们是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的，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注意啊，他说我们随从今日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然后呢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心中肉体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他讲到我们生命的状况啊，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没有出路的，人类是没有出路的。人类有什么出路呢？因为人类生活在一种世俗的文化之中，生活在一种困境之中，人类是没有出路的啊，没有出路的。所以你看，越有思想的人，他越觉得人生有痛苦，你相信吗？那些没有思想的人反而觉得反正就这么过嘛，对不对？一天天这么过，越有思想人越痛苦。你看美国有一个最著名的作家海明威，我是学文学的，所以我对海明威很欣赏海明威我觉得我很像他，个性很像他，总是那种落拓无依的一种样子，什么都不太在乎。那海明威呢，喜欢写作，我也喜欢写作。海明威喜欢钓鱼，我也喜欢钓鱼。海明威喜欢打猎，我也喜欢打猎。海明威喜欢野外的生活，我也是不得已有2年野外生活。所以我对他的作品在中学就很关注。他的有一篇 著名的，有他写一本书叫 Death After Doom， 死午后的死亡。他讲到说人生根本就没有出路的，人生出路在哪里呢？死亡，死亡是人生唯一的出路。这是一个这么有思想的一个文学家，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实他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表现一种对人生的悲哀，对不对？人生没有盼望，人生没有前途，人生最后的结局就是零。所以表现在他的那个《老人与海》中，大家读过《老人与海》，那个老人打了好几天鱼打不到啊，有一小孩总去安慰他，那小孩特别好啊。然后呢，那个老人后来总是有盼望，有一天一定会达标打鱼的。就那天他终于打到了大鱼，钓到一个大鱼，可是大鱼把他小船拉到深海中去了。后来那个大鱼终于疲惫了，他开始往回带这个大鱼的时候，那大鱼相当大，相当的美丽。对于大鱼来说，这是他最喜乐的一个时刻。可是在他回来的整个的途中，鲨鱼不断的攻击那个大鱼，所以他就不断的与鲨鱼搏斗。最后他走到岸边的时候，他那个鱼已经剩了一副骨头架子，所有的肉都被大鱼吃光了。他告诉你说，人生就是如此，你去奋斗吧，啊，你去得吧，最后你得到了一个最美的一个景色，你都得到了，结果你最后回到人生的岸边的时候，你归为零，还是零。所以他认为人生没有出路，他认为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。所以后来当然他自己实践了他的所有的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，他最后自杀了。他的自杀是很惨烈的，他采取了用的心爱的猎枪把自己击毙了。一个长管的猎枪他怎么能击毙自己呢？你想，你用手，因为他很长，他是用他的脚趾踩下的扳机，他把他那个枪对准他的嘴死了。他认为这是人生的出路。保罗也同样的强调说，我们人生有这样的困境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其中的行事为人，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在这个世界的风潮之下生活，本未可怒之子，没有出路。保罗同样强调没有出路。但是保罗他话锋一转，他说然而，我们都是学文学者，然而就是转折了，对不对？转折词语。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爱我们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使我们在死亡中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活过来。所以你看他说，他这样说的啊，然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边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盼望。然后他说，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，他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困境啊。我们生命是在一个世界的风潮之中，这个世界流行什么，我们人就追随什么，基督徒也不能幸免。你看我们的衣着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衣着，这个世界流行什么衣服，姐妹们流行什么包，什么鞋，我们就开始。弟兄还好一点，因为我们就是一套西装，突然发现这个西装几百年了，它也没什么改变啊，顶多有的时候多一个扣子少一个扣子而已。这个没什么关系，所以变化不大。可是今天的世界的文化，当我们从这世界文化中看到的时候，当我最近常常的谈文化的问题，我最近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，我突然在文化的问题上读了大量的书，我发现这个世界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盼望。那所以我第一讲讲的是关于文化的困境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关于信仰的困境啊，文化的困境。当我们谈到文化困境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了保罗他在罗马书中讲的一段话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，不管原来的最好我们儒家文化的影响啊，我们道家佛教儒释道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，还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的影响，一直到邓小平的黑猫白猫实用主义的影响啊，一直到这个西方来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，一直到现在后现代的影响，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影响，这些对我们家庭儿女生活都是极大的冲击。 但是世界文化是没有出路的，没有出路的。他有一些貌似优势的东西，可是出路没有，就是他没有盼望。就刚才武章老讲，问我喜乐的源泉在哪里，其实不是我讲的，是彼得讲的。在盼望中，在试炼中，我们以为大喜乐啊，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这是我们活泼的生命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存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，这段话啊，我非常的喜欢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容易。不要效法世界，你也就要效法基督。你效法基督，就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去生活、去工作、去侍奉啊，去侍奉。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旨意。所以我在中国大陆，我们这里有多少中国大陆来的请举下手，我看有多少啊？哇，这个看好像比台湾弟兄姊妹还多，请发一下。台湾弟兄姊妹举手，或者香港的、东南亚的也差不多啊，一半一半。我发现你们教会蛮 balance 哈，一半大陆的，一半这个台湾的，这个非常的好。你会看到文化有些不同，他们有些补充。那我在我们的教会就比较单一了，我因为我创办的是丰州华夏教会，这个教会都是中国大陆人，我们大概 99% 是大陆人，最早是100%，后来慢慢有台湾的家庭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有台湾的弟兄姊妹了，比较少数，大多数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。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常常，你向他传福音很难，他常常会说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化博大精深，基督教文化才2000年，基督教才2000年吧，耶稣基督对不对？从他死里复活，即使我承认你死里复活也2000年，没有我们中国文化久远，更没有我们中国文化丰富，也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你让他信主，他常常在文化上跟你辩论。可是你问他，你问他，今天我问你们，你们懂多少中国文化？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，你读过孔子吗？我们读过45经吗？没有读过。我们连百家姓都背不下来，我们连3、4经可能都没有完全的背下来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孔子啊，在中国大陆那时候叫孔老二，知道吧？早扫地出门了，早扫地毛泽东那个时候批判他，批判他孔老二，这个所以我们根本不懂什么主，我们往下看啊，往下看。所以在我们这代人受的文化中，儒教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。我把这个儒家称为孔氏的人文主义。孔子强调的是人天人的合一，强调是人通过努力可以成为一个圣人的观念。所以孔子的观念中，人是可以圣人、君子、小人，他是这样分的。君子就普通的好人了，在君子里面再上乘的那叫圣人啊，像他就是圣人了啊，就是圣人了。他的行为、品行、文化追求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，那这个叫圣人。那当然还有小人，这个小人就不要说了，大家都知道是坏人啊。这个他，所以他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3、6、9等。他强调秩序，人文主义，孔子的人文主义强调秩序。所以你看，统治者就喜欢孔子。如果他没有夺权之前，他不喜欢孔子，他要批孔子，所以孔子的文化基本是可以统治者服务的。尤其到了董仲舒的时候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在那个时候，孔子成为中国正统的思想的理论来源。那个时候对中国影响很大。我想孔子在台湾的影响绝对比大陆大，因为你到台湾你会看到，我在台湾，我住在有一段时间，我住在台湾大学后面的辛亥路，辛亥路的国际青年中心，那个一进院就是一个孔子的很高的一个雕像，所以每天从那里路过，等打篮球在他前面啊，这个对他多一点了解。在台大的图书馆我也读一些孔子，所以对孔子多少知道一点。可是我们中国大陆人对孔子的了解就是批判他如此知道啊，就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很自私的了，教学生也不是白教的了，要送火腿给他的，他也其实然后四处求官了，求官也最后什么都没做到，做到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教育不大的一个什么司寇啊，很小了，大概好像一个县的教育局长那么大官，最后然后四处各国家去游说啊，然后总想谋一个官位，最后没谋上，当然这是共党一个反面的宣传。但现在所以他们开始尊崇孔子了，最近他们把孔子抬出来，在世界各自办孔子学院，对吧？所以孔子对中国文化影响很深， 非常之深。可是对我们这一代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这些慕道友影响没什么，我们对他不了解，说实话没读过他的东西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孔子啊，别的不知道，知道的不多。第二，我们看到这个老子啊，这个也是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，我管它叫逍遥主义。老子是一些知识分子不得势的时候最喜欢的，如果他得势的时候，他当官他就喜欢孔子，他不得势他就喜欢老子，因为觉得我还蛮逍遥，虽然我没做官，虽然我被通缉了，虽然我四处逃跑，还蛮逍遥的，也不用交作业了。所以我那个有段时间特别喜欢老庄，老庄的逍遥主义。所以我们管它叫儒释道啊，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思想的来源。儒就是儒家，释就是佛教啊，道就是道家。大家记住，道家跟道教不同啊，道家跟道教区别非常大。因为道家是老庄啊，老子、庄子他们发展的学说。那么这个道教呢，就是后来变成个宗教啊，这个张天师做的。所以是道教跟道家区别有多大呢？狗跟热狗的区别啊，所以这个区别非常之大。所以你当你了解他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他是一回事，他完全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的。所以，但是我叫他逍遥主义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那么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。人类面对死亡，面对苦难，孔子和老祖都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佛教解释了，佛教解释了苦难的问题。所以佛教在解释苦难的问题，他认为人生的出路就是什么都不要太在意了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不要什么抓啊，抓也没有用，所以该放下就放下。所以释迦牟尼很年轻的时候，在太太生小孩那一天，对吧，生他的太子那一天，他本身就是太子，他就走了。当然从做今天来讲，我们觉得这个父亲不太负责任，不能生孩子就把他老孩子扔了走嘛，对吧？你总是把孩子带大了，大学毕业了再走嘛，对吧？这个不是很负责任。那释迦牟尼虚无主义对中国影响很大，非常之大，是我们解释了死亡，解释了苦难，解释了苦难。所以人类就在这种观念中说，哎，我们虽然今天受苦，然后呢，以后我们会好的，我们这一辈子受苦，下辈子会好的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们有这个观念。所以这些文化对于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中国有一个将军叫刘亚洲，这是我们的民族特质。这个刘亚洲呢是作家，大家都知道是现在是空军的政委，后来到了国防大学当政委。他有一个谈话，他有一次在昆明，他对师啊，就是营以上的干部，大概几千个干部，军人的干部讲话，他就讲到这个民族特质。他说中国的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儒释道。他如果我们把儒家也当作一种宗教的话啊，儒释道对我们中国影响非常之大。可是这三个宗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，这是他当然用他的这个共产党的语言来表述。那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三个宗教啊都是非常有狭隘的，非常自私的，所以形成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的观念。他说比如说他打个比方，他说我们的佛教传入中国啊，就变成中国的主流宗教。可是佛教，他说佛教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他就开始分析这个佛教。他说他在西方，他参加过基督教的聚会，他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，他可能就去过这个李书豪他们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是离斯坦福最近的华人教会，啊，就是在帕拉奥托啊，在那个附近，那些人都是在住在帕拉奥托的。所以，那他去之后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到西方，我发现西方的宗教跟东方宗教不同，那东方的宗教是他的自私性。”狭隘性，自私自利。他说你看中国人去佛堂拜神呢、啊、是干嘛去了？其实去贿赂去了。中国人的贿赂就是从那个佛教学来的，真的。这个他讲的有没有一道理啊？他说自己要做什么坏事或者已经做了坏事，那就赶紧到那儿去弄点瓜果梨桃啊贿赂贿赂他。我做坏事你最好别追讨我，那或者我要做坏事你最好帮助我。他说你看中国的这个人佛是什么形象？中国的神，中国的神都是大腹便便，无忧无虑，嬉皮笑脸啊，就是他是可能是中国餐馆那种。然后他说这个个吃的 脑满肠肥。嗯，他说你看西方的神什么样子，钉在十字架上在流血。他说西方的神在受苦，人民在降服，东方的神在享乐，人民在受苦。这个区别在这里。你看这个共产党员啊，这个看法很深刻的，我觉得很深刻。所以他说中国的出文化没有出路，这点我同意，这个结论我同意。因为我过去就是搞中国文化的人，我们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那这个都有士大夫的思想。当中国人遇到任何的问题，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都是如此的，在教会做牧师时间长了，辅导婚姻多了，才知道其实你很多的选择你一定选择最坏的，这很特别的中国人。夫妻关系也是，其实我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可以解决的，可是我们不选择那个解决，我们选择最坏的，两败俱伤，非黑即白。这个跟我们在这个文化中的这种人营养是有极大的关系的，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质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当我们看到我们受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风俗世界的风俗中，我们受一些什么影响呢？刚才我们讲了中国的文化特质，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关于这个，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孔子的人本主义，儒家这个道家的逍遥主义和这个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，我们懂得并不多。其实我们也没有读过什么佛教的东西。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跟一些中国人，他说我已经信佛了。我说信哪一个佛？我也不知道。读了哪一卷经？是《金刚经》啊，还是《女儿经》啊，还《六祖坛经》啊？都没听过，就知道到那儿反正就拜拜，去抓个签儿，就不叫信，这是迷信，这是迷信。那么其实我们受人影响并不很深，我们受什么影响？我们受这个人的影响比较深，马氏的唯物论，所以我们受马克思的唯物论影响很大。中国人没有神的观念，有四年以后就因为受唯物论的影响，因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，他也认为人就是物质的，他不认为人是有灵魂的，他也不认为人是有思想的，因为你不需要有思想，中国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就够了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接受一个思想，一个主义，一个领袖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不要提出任何的意见。那我小的时候就读书就读比较多，读的比较杂，尤其喜欢读小说，读托尔斯泰啊，读这个莫泊桑的，读这个什么这个巴尔扎克的，读了很多这些小说，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我这想法有时候我会说，你们这人有时候爱说嘛，我一说我爸爸就制止我，你不能乱说啊，你要乱说有一天你会出事儿的。来到西方发现美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的国家，这个国家，所以美国的先贤们是一群清教徒建立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完全一切的营养都从圣经中来，所以美国可以能够走总统制，全世界很没少国家能走总统制走成功的，美国是唯一的。台湾还是双手掌制呢，跟美国还不太一样，当然台湾的总统权力是大了一些，可是其他的国家欧洲全是内阁制，他走不了总统制，总统制一走就是独裁。可是美国的总统不敢独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圣经，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要按照圣经来宣誓，按照圣经的观念来管理这个国家。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这是我们过去中国都没有看到的，都没有看到的。所以我们受的影响，受了一个唯物论的影响，我们不认为人有灵魂，我们也不认为人有永生，我们也不认为人有来世，我们否定一切宗教，否定一切宗教。马克思主义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，所以马克思这个观念在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的生心中根深蒂固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接受福音的时候就非常难，说这是精神鸦片，为什么我们要信这个呢？来到美国到教会看到，哇，这个教会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在中国，我小时候对教会的观念就是教会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，那么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在里边操纵，牧师都是 FBI 的啊，什么 CIA 的之类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牧师没事就发电报，滴滴滴滴滴滴的。所以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基本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像我后来我做牧师很难，我思考了6年。如果我没有那场大病，现在你们就还是没有张牧师，真的，打死我都不做，我都不想做牧师。小的时候，牧师在我的观念中是牛鬼蛇神， 这个我记得我爸爸他们挨斗的时候，这个牛尾蛇人同样一起挨斗，他们在穿着那个神父穿着的衣服台上转一圈，大帽子弄上去，大家又是突突们要打他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。但是这些人真的是，他们真有信仰，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没有愤怒，没有愤怒，他们就默默的祷告。那你想想，我们这代年轻人长大做牧师，那太难了。我小时候的理想绝对不是做牧师，我有各种各样的理想，起码十几个，没有一个是牧师。我最大的理想是做军人，有一天去解放台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时候爱吃糖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吃糖要票，总是不够吃。我有点低血糖，所以特别喜欢糖。那这个后来我的老师就说：“你要想吃糖啊，台湾解放，咱们吃糖就不要票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中国的甘蔗呀都在台湾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解放了。”啊，你看这个小的时候，这个教育多重要啊！就这一个教育，就使我要当将军，要解放台湾。但是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，神的道路又高过我们。八九年去了广场，一下子什么人生的梦都破碎了。当然，对唯物主义我也破碎了。最早也是觉得人就是物质的，死了一死百了，死了就是一火化就完了，人就没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唯物观念，你就没有永生的话，你就每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而活。你的活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人生就是死了吗？死了就完了？那你为什么？你一定就是为了你肉体的需要去生活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及早行乐，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酒醉金迷，然后人就这样的生活，不断的捞钱，管他什么方法，反正把钱捞到手就行了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把老婆孩子送到海外去，自己在这儿，这个等着挨抓，对不对？基本是这样，中国现在是官场上基本这样，90%的官员的太太都在海外，大多数在我们洛杉矶呢，20万也不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是人的盼望啊，这个很可怕的。但是这个唯物论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，那个时候我们是科学至上，唯物论。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叫人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去诺贝尔什么奖，这个哥大巴赫三项，对吧？这个陈景润就要这个解决1+1=2的问题，解决没解决得了，他解决了1+2=3，这叫数学的明珠。所以大家都往科学上奋斗。我太太是学化学的，复旦，他就觉得你们这学文学的都是不务正业的。那个时候学物理化叫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今天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找不着工作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还是学什么实用的 computer， 最好学成神学啊。现在最缺，所以你要想哪个缺，学神学的最缺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影响很大了。可是大家你想过没有？这个世界获诺贝尔和平文学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是基督徒，不是无神论者。多少呢？93.3%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说93%，有一个中国的博士生找我讨论，他说你证据何在？我说你要看中国的人美国，他说我看中国的，美国都撒谎的，美国的新闻都不真实，中国的真实。哎，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我在中国是搞新闻的，我才知道中国真不真实。那我当然知道，那我就说好，我给你找个中国报纸，中国政协报有一个版面啊，2002年，他说他就打开去他上网一查，哎，真查到了，不是93%，我说错了，93.3%，我少说了0.3%，知道吗？93.3%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基督徒，这很特别啊。其他的也是信，有信仰，有信仰你才能够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规律。科学就是认识上帝创造的规律，这就是科学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因为他信仰，他是基督徒。他不仅基督徒，牛顿也是神学家呀。牛顿一生1/3的时间用于研究神学，1/3的时间用于研究科学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有时候他如果100%时间用研究科学，他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，那不一定。我告诉你，上帝就用他那一个就够了啊。当苹果掉在他头上，他拿起来就想，上帝什么意思？就有信仰的人， 万事互相效力嘛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当你发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问一个上帝是什么意思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，你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你要问上帝你什么意思，你为什么让我的婚姻有问题。这很有意思的事，你问过没有？你总觉得我老公怎么这样子，我老婆怎么这样子，你要想上帝什么意思啊？当你得一场疾病，突如其来的疾病，甚至更严重的癌症，你要问上帝什么意思。所以牛顿当他拿到苹果，他想上帝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。如果是无神论者，物质的嘛，吃的嘛，拿去吃了，你就很难想到启示，启想不到。这就是有神和无神的区别，这不一样。所以再往下看，马氏的唯物论对我们有影响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达氏的进化论对我们也有很有影响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，现在美国也是，在公立学校一定要谈这个进化论。进化论是一种学说，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部的真理，它是一种学说啊，一种学说。所以我们从小就学进化论，所以我们一到教会来，一打开啊新约圣经，觉得还不错啊，读马太福音啊，读耶稣基督家谱，然后我们就读这个约翰福音，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都挺好的啊。然后我们一回头一看起创世纪，我们就有点不太认同了。你想是不是？我们很多人都信主了，受洗了，可能对创世纪还是有些怀疑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神学生的太太，老公是神学生，也是我好朋友，他就跟我有一天，因为成了好朋友就无话不谈了嘛，我都已经做传道人了，他说哎，伯利，你说这上帝就那个小泥人他就活了，这是可能吗？你看，我说那你还读什么神学，你别读了，你连这个都不能相信，你怎么服侍主？我就搞不清你对不对。他说那你真信？我说当然真信，人是进化，人是猴子来的吗？这两天不说猴子了，是鱼来的，说我们是鲨鱼来的。鲨鱼，你看你旁边的人像鲨鱼吗？所以我们人是有神的性情，我们有神的尊严，为什么一定把我们放在次等的动物那儿的进化来的呢？这个是我是不会认同的。我从小就不相信人是进化，告诉你，我从小就不相信这个东西，我就相信是女娲造的。因为我读中国文化史，我的老师严少汤在北京大学课堂讲课说，中国人从哪儿来的？中国人是，他说是鱼，是鳖。他说怎么证明这鳖？他说有一天大鱼在治水的时候没有人了，大鱼就变成个大鳖，所以一下削出一个长江，一下削出一个黄河。正在削的过程中，他老婆给他送饭，一下发现他是鳖，他老婆一下就吓傻了。这是中国文化的解释啊，这个文化史吧，咱文化史有很多的这个演绎，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这是在北大校堂这个大课堂讲的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幻想，很美的感觉。原来我们是鳖，原来大禹治水是那么治的，原来长江是大禹变成鳖挑出来，但多大的鳖可以挑出长江？多大的鳖可以挑出黄河？那我们今天成这么小的人，鳖崽子太小了，这鳖崽子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一读创世纪的神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啊，然后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，神创造了人，他告诉他说这是甚好的，更好的，所以人是按照神的性情、神的形象造的。这个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尊严，找到我们的根据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今天的世界影响很大，这个是有我们很难突破。有时候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在学校学完了回来问父母，我们没法解释，他告诉我老师就这么说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有的孩子信主很好，从小一到了 high school 快上大学了，或者上了大学了，学的是科学，麻烦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个科学跟信仰不矛盾。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，它不是解释科学，它是解释神和人的关系的问题。但你从整个圣经这个总体的观念中，你会发现它对科学的一个指导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科学的书去读，这是两回事。再往下看，我们还有一个叫极端的科学主义啊，极端的科学主义。今天人强调科学，其实科学是人类的一个认识世界的行为，但我们把科学太高举了， 我们人类就失去了神创造人给人的一个生命的活力。科学不能解释生命，科学也不能给人生命。你再往下看，我们管这个叫做这个观点叫超稳终是无神论啊、这个超稳超级稳定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六个观点已经讲了，这是在我们生命中多少都有的，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也是我们多少存在障碍的一个问题。再往下看，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啊，这个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啊，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。这个我们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看。那我们今天受的影响更多了，我们有世俗主义，世俗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往下走了，就快点个人主义，这个强调个体，今天的世界不太强调群体，强调个体，可是教会就比较强调群体，叫群体的生活，尤其彼得在彼得前书讲到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生活，群体的生活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一个基督教的群体，是神的儿女，分别为圣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世俗主义、个人主义、专业主义，这个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。信耶稣，你生命就有了生命的活水。不管这些观念它多么影响我们，不管这些文化多么来桎梏我们，但是有一点，当你信了耶稣，你的信心就飞跃起来了，飞跃起来。环境，这些文化的观念都不重要，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。所以我在我们教会中，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意向就写了三化意向：中国要福音化，文化要基督化，教会要国度化。这是中国的出路，这是中国出路。我有一天我到香港啊，我在香港一下这个飞机，我就看到有一群弟兄，男生穿着西装革履，拥抱到一起唱赞美主哈利路亚，嘿，就在那香港大厅转圈的那个。哎，我就这太好了，如果中国人人人见到都是赞美主哈利路亚，握着手在一起拥抱着跳舞，中国不就好了吗？今天中国人和中国人见到一起的时候叫见人不可什么三句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只说三句话，这多可怕，人和人之间那种戒备，那种防备，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会害我们。在基督里边都是爱，都是包容，都是赦免、饶恕、保守、建立，这就是中国基督化文化的基督化。你看中国的文化，这么多的文化，当我们谈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的希望的。世俗主义可以成为人类的希望吗？虚无主义可以成为希望吗？后现代主义今天什么都没有标准了，是我们的希望吗？再往下看看下一页，这都不是我们的希望，所以麦当劳更不是希望。再往下看，这个好莱坞就更完了，更败坏，出现的东西全是坏的东西。再往下看，这是美国的文化对我们影响。你看今天的人什么样子，儿玩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在啃别人的钱，什么世界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们就是为了赚钱赚钱赚钱。再往下看，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你看这个是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化，这台北的一个餐厅，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，这是后现代主义。你看吧，你看那是什么，哎，那厕所，然后吃的很香，再往下看，这是什么？冰激凌放在便桶里边，端上来，很贵的，就是要订位子的。再往下看，看这女孩漂漂亮亮的，在那欣赏的，所谓尝试。今天的文化对人类的影响，再往下看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是个什么？就是一个鱼，人类就是如此。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我们在这些文化中慢慢慢慢的死亡，因为没有营养，没有水，干旱了。这是那次云南干旱的时候拍的照片，鱼没有水了就没有生命了，鱼没有水了就没有生命了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，我是生命的活水，喝了我的就不再渴。人的生命需要水分的营养，人的生命需要真理。这个世界的文化就像这些沙漠，不能给人类带来盼望，不能给人类带来永生，不能给苦难带来解释。我们这几天会解释这些，慢慢的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的一切。 所以你会看到人类的困境，这就是人类的困境。今天你我如果不信耶稣的人不就是如此吗？有了钱又能怎么样在这种环境？今天薄熙来不就这样子吗？博物馆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你想他还怎么样，往哪里逃？已经生命就是这样的，好像人就像青蛙一样，有的时候在这个水中啊，我们游的觉得挺自然，然后这个水就慢慢越加热了，我们不觉得有意，当你觉得热的时候你已经逃不掉了。我们在罪恶中被捆绑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在罪中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无法自拔，没有能力自拔。就像我在89年遇到那种恐惧，越恐惧越恐惧，恐惧的时候我就呼吸都有困难，我就跟这个鱼是一样的一个观点。再往下看，还有再往下看，你看这个人，这就是一个中国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说给我甘霖吧，我渴。耶稣说凡渴的来到我的里喝，来饮我的圣灵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生的出路在于他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们的出路在于他。我们在文化中没有出路，我们5000年的文化，我们说博大精深，不要说我们不懂，即使懂啊，最近读牟宗三的读唐一介的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，当我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自己都不找不到出路的，找不到出路的。当年台湾的殷海光大学子的 大教授大学问家，每次讲到的是讲课的时候都从台大的教室指着那个怀恩堂说，那是精神鸦片，同学们千万不要去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好好学。他晚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教堂受了洗，他找不到出路了。我的老师余英时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4年，这是我的老师，不仅是我的老师啊，好像也是父亲，对我们这些浪子非常的爱我们。我常常看他，也常常给他打电话。他过去，因为他被称为新儒家的今天的代表人物，但每次我见到他，他或者打电话，都说：“伯利，不要忘记为我祷告，不要忘记为我祷告。”我说：“身体怎么样？”说：“有你给我祷告，上帝就保守我的。”你看有变化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我所说那个陈谷应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耶稣自画像》，他批判耶稣，批判耶稣。这本书好像在台湾当年挺流行的。那么他也是在怀恩堂受的洗啊，所以批判耶稣不怕，他批判耶稣他就是好好读圣经，他才能批判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批判耶稣人对圣经比我们都熟啊，他读好多遍才能批判，做学问嘛，就要去读嘛，读读读发现耶稣真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，所以就信了耶稣。人类没有出路，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中午来打水啊，天很热，他打水的时候耶稣在那里朝他要水喝。撒玛利亚讲到文化的问题啊，撒玛利亚妇人讲得很深刻，他说你是犹太人，你为什么向撒玛利亚要水喝？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的。耶稣说，你要知道向你去要水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于他，他也必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你，你喝了这水就不会再渴。这个女人很高兴啊，说那我好了，我不用中午打水了。为什么中午打水？我记得那个农村的大姐姐带我查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她说你去告诉我这个女人为什么中午打水，咱们东北都是早晨打水晚上打水，凉快的时候，为什么她热的时候她不怕热吗？她说不是，不那么简单。她说这个女人是有罪的，你看他不想见人，他见不得人，所以是中午去打水，因为没人中午打水。你看这有意思啊，这农民可以成为解经家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后来果然果不其然，耶稣说不仅你来喝，让你的丈夫也来喝，对不对？那他说我没有丈夫，撒谎了。耶稣说你是没有丈夫，可是你有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，这话都复杂，你听着。 你是没有丈夫，可你还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他不是你丈夫。这他问你怎么理解这句话，我说很简单，离过四次婚吧，现在出第五个对象了，对吧？他说那个年代那个文化能离四次婚吗？哎，我想不说那个年代，那今天这个离四次婚也是挺难的。那你把这辈子不什么都离没了吗？对不对？他说他是个不好的女人。耶稣说带你的丈夫来喝，就是让你认识你是罪人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你要喝着生命的活水之前，首先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如果你不承认你是罪人，你很难接受救恩，你也得不到这个救恩。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，啊，这很有意思。你看，你听这个耶稣说，凡喝着水的，这世界的文化，这些水喝了还会再喝。不管是孔子，不管是老子，不管是释迦牟尼，不管是毛泽东思想、马列主义、实用主义、后现代，这些东西过眼烟云，喝了还会再喝，永远满足不了你生命的需要。可是耶稣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妇人说，太好了，给我喝。耶稣说，认罪，认识你是罪人，你还在罪恶之中，就能喝着生命的活水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营会，我们有几天来思想，来思想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相信大多数，因为我们是退休会，大多数是基督徒。我也盼望这几天弟兄姊妹通过早上的灵修，通过弟兄姊妹的交通，通过信息，通过我们的一些活动，来思考我们的人生，思考我们的信仰，思考我们的侍奉，思考我们的家庭，思考我们的未来，让这几天真正的在这里能重新得力，让神来用我们。因为我们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举下手？还有多少基督徒啊？感谢主，情况下有没有没信主的朋友举手？跟我以前一样没信主的，有一位、两位，还有没有啊？三位。其实我对你们蛮有负担的啊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私下里跟你们聊一聊。如果你有什么关于信仰方面的障碍，我信主已经23年了，1995年开始传道。好像在大陆的弟兄姊妹中我算比较早的，我记得在网上常常弟兄姊妹管我叫张叔叔啊，或者是四叔，有的叫四大爷啊，还有叫四大爷的，东北人，就是东北人。然后呢，这个见到我的时候就说，我从小就听你讲道，我就有的时候挺悲哀的，我说我有那么老吗？后来我一想，我1995年开始传讲耶稣基督，那如果他是20岁，1995年才多大呀？很小，是的，才3岁。那可能从小听我讲道，3岁还听不懂。人生很快的。那一天我去看冯秉成牧师，我到他们教会讲道，冯秉成请我去，晚上他请我吃饭，就我们俩，找了一个特别僻静的餐馆，我们俩其实什么都没吃，要一大桌菜，就聊，我们俩就在那聊啊，交通啊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71岁了。吓我一跳，人生是不是太快了？那你看那张牧师，好像你们看那个广告，今天好像跟那广告不太一样了。广告就照片10几年前的，他年轻了，在网上太忙了，没时间更新那个照片。大家还在用那个，人生很快，我今年已经50多了。人生如此之短暂，信仰又是如此之重要，我们不得不去思考。做传道人很特别的职业，我做传道人常常经历大悲大喜，人生的喜怒哀乐我都会经过的。有的时候去帮助别人做追思礼拜，有的时候去帮别人证婚做婚礼，也可能一天上午是追思礼拜，下午就是婚礼。追思礼拜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，婚礼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，他们 走入结婚的殿堂，然后他们要带着小 baby 开始新的人生。可能我还在证婚的时候，我还停留在送别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的一个情感之中，还没有出来。人有时候不能那么快，虽然是牧师，因为人是有感情的。记得去年一年送走了三个人，年轻人都不是我们教会的，但是三个人都蛮聪明的，临死之前都找我收了息。其中有一个都是科学家，都很著名，有一个获了好多奖，PhD 在中国一个大学做研究所的所长，后来又来到美国教书。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，北大的，读了两个学位，然后呢生来了两个儿子，买了一个大房子在地铁站旁边，特别贵的房子。我怎么认识他的呢？不是在北大，是我修车，我们教会有破车，就是不祷告不走那种车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没有教堂，我们就拉着琴啊，拉着什么音响啊，然后每天我去开车，我穿着西装革履开着那个车，但是就是装修工，这装修工老板来了，所以那车老坏，我就找他修，他特别的合理，很便宜的价格，然后告诉你这个什么什么。每次修车的时候，我都一边修车一边聊天，我说海伟啊，去教会吧，我们教会好几十个北大的，一帮同学，还有你的同系的，不要那么玩命，一二三四五给老板做，礼拜六礼拜天在家里修车干嘛呀？他说我孩子要念大学呢，这房子包给这个很贵。哎呀，教会不着急，你耶稣不说了吗？临死现在都来得及吗？后来得脑瘤了，我第一次去给他绝志，第二次去实习，第三次去送别，就这么快。第三次去就不认识我了，他叫我，他说你不老马吗？他管我叫老马，你不在哪儿认识个老马？他说我是老马。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，詹姆斯还没要走了，他可能想见你，他已经不能说话。我就去了，他已经眼睛都不能睁开了，他就等待送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等待死亡的地方，到那里就不再给你输液，不再给你吃药，不再抢救，就也不吃饭，就等待着，大概十几个小时你就走了。当然有救护车要来接他的，在这之前太太希望我为他祷告，我就到他跟前，我就拉着他的手，我说你有知觉吗？如果你有，你拉一下我的手。他就转一下，我知道他能听我讲话。我说你知道你去哪里吗？他又拉一下转一下我的手，我说你要去天家了，耶稣在那里等你，为你祷告，为你送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那儿再没有疾病了，那儿也没有眼泪，没有苦难，放心，为你祷告。我就看他眼泪从眼角就流下来，我突然就想，他有过快乐吗？他唱过歌吗？那天我想了很多，他的太太都不能动了，他们家 garage 的车是我给开出去的，两部车必须开出去，救护车开过来，因为他那个人要从 garage 运到车上。当把车推出来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他那 garage 全是修车的工具，他每个礼拜天在那里度过，我每个礼拜天在教会里面赞美神，用我的歌声，用我的敬虔，用我的敬拜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他给我力量，他给我喜乐，他给我平安，他也给我爱，他让我生命活得更充实。我想他肯定没有品尝过我这样的生活，他没有见到属灵的生活，大多数人不都这样子吗？救护车来了，这个车他们很专业的，一下就把他换到另外一个床，就进入车了。当车开走，刚要开走关上门的时候，他眼睛开了，睁开了眼睛， 最后一眼看见的 garage， 然后就闭上。弟兄姊妹，摩西说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数算我们的日子。我们的日子是数算，就像翻这个书一样，翻一页在这世界上就少一页，翻一页就少一页，很快的。对于我们信了主的人，我们已经不惧怕死亡，尤其我有三次的死亡，我早该死了。23年前很多人死了，我活着，其实我也可能成为死的一个，这个不奇怪，而且一点都不突然。比苏联的冰天雪地那一天，我其实就应该死了，就应该默默的全部被人遗忘死掉了，可是上帝又保留了我。我来到美国，一病了4年，病重使我不能工作不能生活，我也早该死了，我有3次该死亡，但是神还留着我，所以每一天的空气是那么清新，每天的太阳那样的明亮，每天的天空那样的美丽，每天看到的人那么喜乐，我还有机会跟你们交谈，是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思考你的人生，不管人生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，他负你一生的责任。人生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所以那天的记者采访我说，你经历这么多苦难你都站起来了，我就笑，我说是因为我站起来了我才经过了苦难，我没站起来我就在苦难中被吞没了。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难处的时候，就在于你经过这一切你站起来了。但是我告诉他，没有耶稣基督，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，你很难站起来。多少人被苦难吞没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夸大苦难，那苦难不算什么苦难，我们还以为就是苦难，我们就没走过去。有时候婚姻遇到了问题，就苦难就来了，我们有的是干脆就自杀了，有的杀别人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我告诉你，杀人的时候高级知识分子不比那个不识字的人杀人更残忍更科学。纽约西有一个清华的和一个北大的一男一女结婚了，这北大的就把清华的给杀了，要离婚，这个北大的女的是研究所的做实验的，她研究她有驼，就把驼拿家的天天给她喝，就死了，自己坐牢，孩子送给政府来抚养，这算什么呢？离婚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，不可能一方的问题。当我们遇到疾病，得癌症，我们觉得完了，得癌症，上帝怎么不爱我？没有那事儿，我也得过，我也走过来了。癌症跟感冒有什么区别？美国感冒一年死很多人，死的跟癌症死的差不多。所以不要惧怕的，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是益处，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所以你就会活得更久。你看我的父亲90岁了，哇，非常的爱主，每次打电话我说爸你身体怎么样，感谢主啊，什么都感谢主，我说吃饭怎么样，感谢主啊，我说你最近这个鱼塘怎么样，我们家有鱼塘，他看鱼呢，感谢主，这鱼可多了啊，感谢主，他什么都感谢主，充满了感，人生就是如此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的文化它不能成为救恩，它没有生命的活水，你喝了还会再喝，钱你越赚想越多，越赚想越多，你永远的像吃盐那么渴，你什么时候赚得完呢？赚得完呢？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时，那些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世界很多的东西我们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手，突然发现没什么意义，唯有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全部的意义，你有了他，你有了永生的确据，你有了今天平安喜乐的根源，有你生命丰盛生命的根源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爱和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几天思考好不好，我们来祷告。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不好？有没有诗歌？来，请敬拜的弹琴的上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会不会唱这首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，就是认识主耶稣，没有词儿我们也会背，对不对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D调，对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起立吧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当你爱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住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这生最美的祝福，
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
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
走在高山深谷，
走在高山深谷，
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人生有高山有低谷，主啊，但是当我们在生命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你，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。认识你，信靠你，跟随你，主，当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把过去的岁月都交在你的手上，我们所遇到的难处，我们受到的伤害，主，你的宝血都遮盖了，你都洁净了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，让喜乐和平安伴随我们每一天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祝福我们的父母，祝福我们的工作，祝福我们的侍奉，让我们在一切事上尊你为大。哪位弟兄姊妹，你说，主啊，过去我没有好好来想，也没有好好思考，今天圣灵在感动我的思考，我的人生，我愿意，主，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，不按照世俗的文化，不受世界的影响，我就活在基督里，与你同在，传扬你，跟随你，侍奉你。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。如果你有重担，不管家庭、工作还是侍奉、婚姻有重担，你举手说，主耶稣，我把重担交给你。 因为你应许说犯劳苦担重担来到我的面前，你就使我得安息，你必医治我身体的疾病和软弱，保守我的家庭，保守我的工作，也在工作中荣耀你。举手为您祷告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说今天主耶稣，我的心被你圣灵打开了，我要接受你，你也举手为您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就在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，主耶稣，我就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举起手，你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。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你是有福的，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在这时刻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举起手接受耶稣的，为我们把手举起来交托给你的，为我们身体软弱的，为我们工作有重担的，都交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主，你必祝福我们每一天经历你，每一天经历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每一天经历你的救恩，每一天经历你的能力，保守我们这几天的退休会，让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能够重新得力，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。